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在2月7号的凌晨，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连续发生了2次剧烈的地震。这次地震呢，是土耳其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之一。幸存者说，强震摇晃了2分钟之后才停止，救援人员一直在冰天雪地的天气下，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中寻找幸存者。世界各地多个国家也派遣了救援队，支持和帮助当地的救援工作，包括专家小组、嗅探犬和提供救援设备。伊斯坦堡省省长耶利卡雅说，伊斯坦堡已经在上个星期二的清晨向地震灾区就派遣了13000名的救援人员，但是灾区在地震中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，地震也已经将当地的哈塔伊机场的跑道一分为二。被摧毁的建筑中包括了加济安泰普城堡，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迹。大雪和低温的天气也让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的处境更加的艰难，而且余震还可能会使更多的建筑物倒塌。那这场地震为什么会这么的致命呢？首次发生的7.8级强烈地震让沿着大约100公里的断层线发生了断裂，严重破坏了断层上方周围的建筑物。在几个小时之后，又一场7.5级的地震袭击了附近的区域，对已经严重受损的建筑物造成进一步的破坏。不过造成这么多人员伤亡和破坏，不仅仅是地震的威力。地震发生在凌晨，当时大部分的人在睡梦中。此外，建筑物的坚固程度呢，也是一个因素。这是一个20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大地震的地区，也没有任何预先发出的地震警示信号，因此防灾意识会比更习惯于应对地震的地区要低。根据 BBC 的报道，土耳其在1999年发生了造成17000人死亡、规模7.6级的伊兹密特地震之后，就数次收紧了建筑法规，规定断层带地区的建筑要使用钢筋加固优质的混凝土，梁柱也必须妥善的分布来减低地震的影响。然而这些法规呢，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却执行不力，土耳其当地很少对于旧的建筑进行改建加固，新的建筑呢也很少执行法规上的标准。在这次受灾的土耳其南部地区，就有多达75000座的建筑是在无照情况下获得就地合法的。此外，在土耳其的南部，尤其是接壤叙利亚，防灾基础设施几乎是零散的，拯救生命主要是靠即时的反应，至关重要的72小时之后，幸存者的数量也会大大的减少。地壳是由独立的板块组成，它们相互依偎，这些板块经常试图移动，不过呢，通常会与邻近的板块发生摩擦而停止，但有的时候压力会不断的增加，直到一个板块突然激烈的抽动，导致了地表的移动。这次地震的发生是阿拉伯板块向北移动，与安纳托利亚板块摩擦。可以说，过去板块的摩擦一直是造成破坏性极强的地震的主因。这次地震发生后，已经接连有很多次的余震了。科学家们预计，它会遵循着和该地区上一次大地震相同的模式。一般来说，7.8级的地震就被归类为大地震，通常会造成严重破坏，就像这次地震一样。任何高于8级的强震都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，并且可能会完全摧毁社区。2011年，日本东北发生9级强震，对陆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，并引发了海啸，殃及沿海的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。1960年，在智利记录的9.5级地震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